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复活节八日庆期星期一领面天皇后喜乐经中强调，勇敢地宣讲基督复活的喜乐。教宗与马耳他耶稣会士们谈话，指出教会的圣召是福传，不是数字。罗马大学历史学教授谈俄乌战争表示，教宗方济各相信联合国，他更喜欢多国论坛。伊拉克萨科书记祈求基督复活之光照耀战争时期的黑暗。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18日复活节八日庆期星期一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了诵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记述复活的耶稣显现给前往他的坟墓的妇女们，且告诉他们两件事。教宗说，我们也要把这两件事铭记在心。教宗解释道，复活的主首先使妇女们安心，对他们说不要害怕。这些安慰的话使我们认识到，害怕能使我们所有人瘫痪，不论是害怕死亡、害怕生病或者生命的磨难。教宗指出，谁能比战胜死亡的耶稣更能说服我们不要害怕呢？上主邀请我们从我们恐惧的坟墓中走出来，他非常清楚害怕一直潜伏在我们的心门前。上主也让我们知道，他经历了并战胜了死亡，他始终陪伴我们。耶稣对妇女们说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们去报告我的弟兄们，叫他们往加利利亚去，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教宗说，我们被邀请去向他人讲述这个大喜讯。教宗表示，我们可能认为这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或能力，但是我们要像福音中记载的妇女那样，聆听主的邀请，放下一切疑惑去宣扬喜乐，不能独自保留这份喜乐，在与别人分享喜乐时，喜乐会倍增。如果我们向福音开放，且去传扬福音，我们的心将会敞开并战胜恐惧。教宗告诫道，宣讲和分享福音时可能会遇到虚假的见证，因而受到阻碍。他引用福音中记载的士兵拿到钱后做假见证，说主没有复活，他的身体被他的门徒偷去了这件事来做解释。教宗指出，这是一种反宣讲。他警告大家要小心金钱的力量，崇拜金钱是与福音背道而驰。他补充说，这种掩盖或相反事实也是我们会面对的挑战。最后教宗表示，上主愿意我们成为福音喜乐的光辉见证人，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帮助我们克胜我们的恐惧，并给予我们对真理的热情。教会的圣召不是数字，而是福传。教宗方济各在与马耳他耶稣会士们的谈话中 再次强调一个走出去的教会的必要性。教宗说，牧师录中有一句话，我立在门口敲门，但今天上主是从里面敲门，让人放他出来。这是当今教会的需要和圣召。这篇谈话内容刊登在公教文明期刊4月14日的页面上。教宗指出，本笃十六世预言了未来的教会，他将变得更小，将失去许多特权，更谦卑和更真实，但为要紧的事将会找到力量。教会将更具灵性，更贫穷，且更少政治化，总之是卑微人的教会。但如果圣召在减少，就如婚姻的情况，也会有不做适当分辨而希望寻找圣召的危险。因此应把谦卑、服务和真实性作为有创意的应对老龄化欧洲圣召危机的特质。关于修生，教宗要求他们做普通的人，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使徒或虔诚的信徒，为此也需要普通的修会长上，他们应杜绝虚假，因为虚假能毁掉一个青年的道路。长上必须让人心生信赖，不可使青年都成为同一个模式。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我们众人并非都是一样的。谈到同道协行的道路，教宗果断地表示，只有向前，不可后退。上次世界主教会议明确表达了对同道协行的神学思想进行省思的意愿，为朝向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迈出果断的一步。此外，在这次会谈中也提到在地中海的移民悲剧。教宗说，移民与整个欧洲都有关系，不只是靠岸国家的问题，需要以人权来改进，消除丢弃的文化。换言之，穿越沙漠和海洋，人口贩运以及酷刑折磨等悲惨处境，是关乎各国政策的人类的一个耻辱。教宗最后表示，浮船与抗击气候变化不能脱节，照料共同家园已经是在浮船，这是件紧迫的事。教宗解释说，没有照料气候是对受造界的这份天主的恩典犯下的罪，是一种异教，将气候贬低为一个偶像，使他脱离创造的恩典。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再也无法居住在地球上。教宗方济各在4月6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试图为新的和平历史奠定基础，却不幸推进了强权你争我夺的历史旧事。在当前的乌克兰战事中，我们目睹了联合国的无所注意。近日来，人们试图将这段话理解为教宗对联合国的质疑，然而教宗的话并不是在批评，而是对联合国的渴望。罗马第三大学历史学教授、圣埃智德团体成员罗伯托·莫罗佐·德拉罗卡教授也持这种观点。教授解释说，在俄乌战争中，联合国似乎无所注意，但教宗非常相信联合国，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高于各方的论坛。同时，从教宗的话中可以推断出，他对那些必须点名的大国，例如俄罗斯、美国、中国，保持谨慎态度。他更喜欢一个多国论坛，如联合国。在他看来，这更加平衡。教宗方济各的多极世界政治愿景并不是一个新意，而恰恰应该由联合国体现出来。教宗生活在一个地球的逻辑中，这个逻辑也应与联合国的逻辑是一致的。虽然安理会仍然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组成，但这并不取代联合国大会代表整个世界的事实。1965年，教宗保罗六世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发表讲话，那是教宗在联大的第一次讲话。 在他之后的若望保禄二世曾两次发言，后来的本笃十六世以及2015年教宗方济各都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保禄六世当时在联合国发出的呐喊永远载入史册，永远不要再有战争。莫罗佐·德拉罗卡教授强调，89年冷战逻辑的结束后，和平行动对和平的干预行动一直在扩大，尽管今天冷战似乎又被强加起来，无论是在美中关系还是在美俄关系中，最近几十年的主要战争，例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现今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中，也确实没有看到联合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各国要防止战争和平息战火并不容易。圣艾智德团体的总部位于罗马的特拉斯提弗列区，意思是台伯河外，因此它也常常被人称为台伯河外的联合国，因为它常常在冲突中发挥调节作用，例如莫桑比克的冲突。历史学教授对此表示，圣艾智德团体始终致力于在交战双方之间为和平调解，双方都面临着谈判和达成协议的压力。如果我们把这种逻辑转移到联合国，我相信如要联合国发挥调解人的作用，扮演促进和平行动的角色，我们必须把焦点集中在如何促使双方做出和平妥协，而这并非易事。莫罗佐·德拉罗卡教授认为，为了实现和平，有必要摆脱与胜利相联系的和平逻辑。和平就是和平，它不一定是胜利。所有关心战争受害者的人，特别是老百姓，都应该理解这一点。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只有当双方都合情合理的有意愿达成和平，和平协议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要双方中哪怕有一方确信自己会赢，就不会有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和平调解，联合国需要得到所有大国的全力支持，首先是中国和美国，然后还有英国和法国，他们也是安理会成员。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是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信仰通讯社消息，今年的复活期新逢穆斯林斋月，为此每一位信天主真主的人，特别是基督徒，要拒绝战争的死亡逻辑，愿复活基督的真光也是唯一的光，驱散当前战争的黑暗。这是伊拉克加尔丁里宗主教萨科书记在复活节文告中指出的。今天庆祝复活瞻礼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契机，认识到天主对人的爱，对所有人的慈悲。宗主教萨科书记质问基督信仰的灵修价值观是否在当今社会中消失了，教会蒙召审时度势，在福音之光下塑造我们社会的生活。最后萨科书记呼吁伊拉克政界和政治力量承担起对民族和国家肩负的重任，采取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态度，也是摆脱政治僵局、组建新政府的唯一方式，从而展开为维护经济生活、社会和谐所必要的智慧的改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督徒家庭的一大职责在于守护夫妻之间的恩爱，接纳生命，引领儿女走在天主的道路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家人的相处跟以往大不相同。首先面对的一大难题便是双薪家庭的困境。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父母亲都必须外出工作才能养家糊口。随之衍生的问题是父母亲能分给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大幅减少，所以必须求助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是找个保姆来帮忙。但无论如何，年幼的孩子需要父母，这是不争的事实，是天经地义的需求。我们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跟随了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的带领，逐步认识父母亲的角色和责任。今天我们要继续依循这位拥有30多年家庭辅导经验的修女，一起来探讨为人父母者在教养儿女时常见的疑惑。锻炼孩子的独立自主和生活能力是父母亲的一项功课。然而，从襁褓的婴儿到稍微懂事的幼儿，哪个阶段该成长到什么程度，分寸的拿捏是个难题。因此，有些父母问任修女，多大的孩子需要跟父母亲分房睡呢？任修女表示，孩子很容易没有安全感，虽然家长强迫孩子自行睡觉，但是他经常会半夜爬起来，又跑到父母床上，甚至是自己躲在棉被里哭。很多父母对此感到困扰，想着是不是等孩子年纪大一点，再跟他分房睡比较好。尽管如此，任修女依然主张早一点跟孩子分开睡。例如，前一天晚上2点可以来跟妈妈睡，隔一天变成3点才能来找妈妈。用这个方法帮助孩子逐渐适应。在早期的社会里，父母亲跟孩子通常会一起睡。但是，现代社会复杂许多，孩子尽量早一点跟父母分床、分房比较好。在以往的社会里，很多人要等到长大成人，才知道什么是人生大事，周公之礼。任修女分享自己的经验，她到了20几岁进修院后，才有人告诉她什么是夫妻行房。可是任修女亲身投入家庭辅导工作后，直到现在很多孩子年纪很小时，就从媒体上知道了什么叫性关系。因此，以前孩子们跟父母亲一直睡到中学，都没有什么大碍。放到此时此刻就不太妥当。原本孩子一出生就要学习做个独立自主的人，他在医院里就是一个人睡在婴儿室里，所以孩子其实从医院抱回来就可以让他自己睡了。有时候孩子的依赖只是一种习惯，父母每天都跟他睡在一起，突然之间分开会觉得不习惯，这跟心理上欠缺安全感有所不同。这一代的年轻父母们懂得把自己的爱表现出来，夫妻之间会说我爱你，对孩子也会亲亲抱抱。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孩子不愿意接受父母的亲吻，该怎么办呢？仁兄女提到她在家庭辅导时遇过的一个案例。有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认为亲吻很恶心，不愿意让父母亲亲吻他，怕同学会笑话。其实，孩子发生这样的心理变化没什么不好的，这代表他长大了。他开始思考，为什么父母一定要亲自己？这只是在满足父母的需要啊。孩子离开母亲的子宫，总有一天会长大，而且将来还可能被另一个女人占有。所以当孩子拒绝父母的亲吻时，或许是因为他不需要用亲吻来表达他跟父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父母亲却还放不下。这也许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过几天孩子又觉得可以接受父母的亲亲抱抱。家长应该容许孩子有这种选择权。另一个家长们向仁兄女提出的疑问，是孩子不理会自己表达的讯息时，该怎么办呢？仁兄女指出，家长们希望孩子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表达完自己的讯息后，有时孩子不会按照自己说的话，反倒会说，管你的。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沟通不是为了改变别人，而是要化解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可以接纳对方。如果我们嘴巴上说我懂，其实心里想的是我要改变你，这就叫做暧昧的讯息。这种无声的讯息比有声的言语来得厉害。孩子一收到你要改变我的讯息，大多的反应是我偏不。我们应该明白，就算是成年人，当他在做一件很感兴趣的事情时，假如周围有人要打断他，他也会拖拖拉拉不肯就范。同样的，我们也要容许孩子出现这种反应，并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现在这件事很吸引你，然后再寻找解决的办法。父母亲要是能设身处地地为孩子着想，孩子肯定会感受到这份诚意，知道爸爸妈妈的确担心，他的态度便能随之软化。可是，如果父母的态度强硬，表现出一副，我讲出来，你就要照我的意思去做，那么，只要是稍微懂事的孩子，就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为人父母者在跟孩子沟通时，要使用温和的态度。也许为人父母者以前不懂这些，孩子已经养成很多习惯，每次一哭，父母就会投降，说，好吧，随便你。孩子习惯了操纵父母的反应，而称职的父母必须注意到这个现象，慢慢地调整互动，用心跟孩子沟通。改变不能操之过急，但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些父母会发现孩子怎么推都推不动，为此伤透脑筋。仁兄女鼓励为人父母者，在某些地方要有所坚持，而且要清楚表达明确的担忧。例如说，妈妈以前容许你可以再看5分钟电视，但是现在妈妈不愿意，因为你的气色很不好，妈妈真的不放心。这种表达方式不同于怒骂。倘若为人父母者以前在亲子互动中经常放任孩子，那么态度就要温和而坚定。 千万不要告诉孩子，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这样，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真正的关心。真正关心孩子健康的话语是，晚上放学回家后，你看起来已经很累，而你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妈妈很不放心。父母亲要帮助孩子明白，父母亲的叮嘱不是为了改变他，而是真心关怀他。真诚能打动一个人的心，促使他有改变。如果父母亲只会跟孩子怄气，那代表父母的心智年龄也不成熟。孩子们有一颗赤诚的心，当他感受不到父母的真心，他通常会比父母还要强硬。家庭是一个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说教讲理的场所。我们应该学习在家庭里以真情彼此交流，互相沟通，逐渐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和关怀。在过去几个月的节目里，我们依照家庭辅导专家任兆章修女的指点，认识了亲子之间应有的互动关系。从下周四起，我们要探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相尊重，如何把家庭冲突化为合作。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神位就是人内心的推动，使人在我们的造物主天主的圣爱中开始燃烧炽热，一切信、望、爱三德的增进，一切内心的欢乐情绪，凡是能引人向往天上之事，专务救灵魂，使人安息于造物真主的，都是神位。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